好，现在好了。那技术问题啊，我们开始上今天的第九课陆家斌。那我们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，因为有好多朋友可能进进出出的啊。陆家斌一卷非常好读的书，因为是由一个人写给一个人读，是由一个外邦人写给一个外邦人，写的故事情节呢也非常简单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产生的。他写了一部下集叫《使徒行传》，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传播的。那这两卷书读完，你基本上福音的这个根基就奠定，就奠定了。那我们简短的说，路加开始介绍了两个孩子的出生，一个是耶稣基督，一个是耶稣基督的介绍人，叫使徒那个施洗约翰。那这个介绍告诉我们的基督是什么呢？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是神的羔羊，是以色列人的君王，是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。那耶稣的身份搞清楚了，他的侍奉呢也比较简单。你看他开始做的事情呢，读经、赶鬼、医病、胜过魔鬼的试探，这些做完以后呢，他开始了他的理论教导。三年的时间和他的门徒在一起，给了他很多的教导，让路加把这些教导集中在一起，给我们一个叫平原宝训。这里面的内容主要讲什么呢？主要讲的内容是两点，我们人类在这个社会上的福分是什么，祸患是什么，这是他教导的主要内容。那这个部分做完以后呢，三年多的教导该考试了。考试的时候耶稣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我是谁？这个问题答对了，你的信仰就建立了，这个问题答错了，你的信仰就没根没基的。那这个问题很简单，我们的大弟子，我们的师兄彼得答对了，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就是基督，那这是正确答案。那在这个答案之下呢，耶稣就从该撒利亚腓立比转头南下，这南下的时间大概差不多有几个月的时间，开始进行门徒训练。我们一共有四次课程给大家讲门徒训练。那第一堂课呢，讲的是他训练他的门徒应该如何认知耶稣基督的使命。他两次告诉他，我要去耶路撒冷，他们要给我杀掉，我第三天要复活，这是他的主要问题，就是他的救赎，他的工作。那第二章呢，第二个部分呢，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，他门训里面告诉门徒如何认识当今世界当中的旧文和我们的生活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加上的第三部分，但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名字呢，没有起叫，给他一个名字叫神国比喻。为啥这么叫呢？因为这一部分内容里面，耶稣的教导是以比喻的形式来教导。那教导的内容是什么呢？那既然我已经说了，我要建立一个天国，那天国是个什么样子呢？大家会不会问这个问题？没有一个人去过啊，没有一个人再从那儿回来。那你如果要向一个人介绍一样东西，是从来没见过，你怎么介绍呢？你会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来比喻一下那个你不知道的东西，对吧？那这就是耶稣教导的模式。所以今天我们给他起一个名字叫神国比喻。那我们先看看他的第一个比喻。我们把圣经打开第十三章，路加福音第十三章，耶稣说，神的国好像什么呢？我拿什么来比较呢？那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，他要介绍说告诉我们神国是什么样的。他说，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园里，长成大树，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。那大家都吃过菜吧，芥菜是人们都在那吃的。那种芥菜你也知道，芥菜的种子有多大，放在你的手里面比小米粒还小，所以芥菜的种子非常小。我们中国人是种过大白菜，大白菜的籽也很小，对吧？但是大白菜长出来可以长一米多高，现在你买的白菜不会长这么多高了，我们小时候的白菜长一米多高，因为你这么小把它吃了太浪费了，对吧？要长大一点吃才好了，才够吃嘛。这个种子很小，人人都知道，我们刚才放一张图片，你看到芥菜种子呢，大小小于一毫米，它的直径小于一毫米，但是这颗菜长起来呢，可以长到两米甚至三米高，所以圣经上把它说长成像树一样。那它的叶子是可以吃的，它的籽呢可以榨油用，这就是意思。中东人为什么要种它？就是这两种目的：吃它的叶子，然后榨油。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么小的一个芥菜种子， 长得这么高大。他说天国呢就像这个样子，你别看你现在看不见摸不着，好像没谱一样，但是他要长大了，让你意想不到的，很小的东西可以成就一件很大的事情。那这就是耶稣用这个比喻在这儿要告诉门徒的信息。但是这个比喻呢可以用在反方面，就如果你种一样东西，你种出来是想用吃的，但是如果它长成一棵树让你没法吃的时候呢，农民就有点失望了，对吧？所以同一个比喻看它在出现在什么地方，它的比喻目的是不一样的。这个问题我先放到这儿，我们再看看它的第二个比喻。它的第二个比喻说，我拿什么来比较神的国呢？好比面酵，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的面里面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。我们在座都蒸过馒头，对吧？发过面，面酵呢小小的这么一块，我们天天要的是酵母团，我们小时候没有酵母，那怎么办呢？上一次蒸馍剩下的那个东西留这么一块吧，把它化好了放在那个新的面团里面，它就发起来了。发起来以后再留一块以后备用。那这个的作用是什么？人人都知道，很小的一个东西，很弱小的东西，可以让一件事情倍增，它用的是这个效果，这是它的正面效果。但是这个例子呢也可以用在反面，一个老鼠可以坏掉一锅汤。耶稣曾用这个例子来警告当时的法利赛人，他说你们就像酵一样影响了整个这个教会的氛围。所以你看同一个比喻用在不同的地方，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。那在这儿耶稣在讲天国，他说一个很小的东西可以成就一件很大的事，一个很弱的东西可以倍增很大。那这儿我们要正面的去理解它。那这两个例子都可能用在反面啊，所以大家不要把圣经里面同一个例子搭来说一定是那个意思，不一定，看它出现在什么地方。好，再往下看，那有人就说了，天国都没见过，这么小这么弱，那进去的人有多少呢？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经过各城各乡教训人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就问耶稣，他说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我们是会问这个问题啊，那既然你传福音了，我也没看见，我也摸不着，那有多少人会相信呢？耶稣对众人说，要努力进窄门。请问问题是什么？人数的多少？回答是什么？回答是什么？他不告诉你数字，他告诉你什么？你要努力就能进去。所以大家知道圣经里面好多耶稣的讲话答非所问，为啥呢？因为你问的问题是从人的角度看，但他回答你的时候呢是从神的角度回答的，往往有极大的超越性。那怎么说呢？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很多人想进去。我们不是问多少吗？耶稣说多了，很多，但不是现在，将来却不能进去。几次家主起来关了门，站在外面叩门的说，主啊主啊，给我开门吧。他们就回答说，我不认识你，不晓得你得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注意耶稣的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拒绝这些人不让他进去啊？不晓得你从哪里来的。大家都明白这句话了吗？天国的门应该从哪里进去？我们读过约翰福音吗？我就是羊的门，你必须从我这儿进去，这是正门，如果不从这儿进去你没门可走。所以你看读圣经，就是耶稣的回答非常让你出乎意料。他说你们不都想进去吗？别走错门，如果你不是从我这个门进来的话，敲门是没用的。说那时你们要说，主啊，我曾经和你吃过喝过。他说主啊，你曾经给我上过课。他说主啊，你曾经在我们那儿讲过道呀。耶稣这样说一句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晓得你是从哪里来的，所以你不能进去。请问天国的人进去多还是少？
其实这个多少不重要，
重要的在哪呢？
你从哪进去？
你如果从那儿进对了，你就进去了。你要没进错门的话，进去多少都没用。
这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，你知道天国的多少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需要从正道进去。基督是唯一的一个通向天国的门，我就是那个道路，不通过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，约翰福音就这么说的。这就是耶稣在这儿的教导。所以问题不在多少，而在于你从哪里来。
再往下走，他说你们不是看到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那这三位在圣经当中那是老祖宗了，
以色列人都知道，
还有你们历史当中的众先知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他们现在在神的国里面，你们却被赶在了外面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别想着你们的祖宗在那儿，你就一定在那儿，血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。所以你们的祖宗在那儿，但你们却不在。从东西南北将有很多的人会坐在神国里坐席。东西南北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以色列那个地方以外的地方来好多人啊，这些人是谁？没血统的那些。前面讲了，你都讲不了还有血统的，这没血统的东西南北来了，他们在神的国里面呢。但是后面来的将要在前，在前面的将要在。你们这些有血统的以色列人，你们的祖宗在神的国里面的，但是呢下面讲要进入这个国度的却不是你们，是谁呢？是那些东西南北来的那些人，那些人将走在你们的前面。但你们是不是被落后了吗？你们将来有一天要全家得救，这是保罗说的。所以他们将后面进来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过的一个特征。你们的祖宗在，你们不在；四方的人在，你们也不在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们不信，不是因为你们没有血统，不是因为你们不懂律法，是因为你们不信。所以在前的以色列人将要排到后面，在后的外邦人将要排在前面。再往下看，说正当那时，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。法利赛人来了，法利赛人是什么人？当时那个社会中追求摩西律法、反对罗马统治的大第一批人，第一批人他给耶稣通报了一个消息，他说：“耶稣啊，赶快离开这里吧，希律要杀你。”希律是当时分封的王，主管耶路撒冷这个地区的最高罗马统帅。他说：“这个人要杀他，请问法利赛人为什么要给耶稣报信？”你会发现圣经中耶稣和法利赛人老是对着干，为啥他还给他报信呢？从原则上讲，法利赛人和耶稣有很多的共同性，他们都拥护摩西律法，都受到百姓的尊重，都反对罗马统治，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共性。所以法利赛人会给他报信说：“走吧，希律要杀你了。”结果耶稣讲了一段话说：“请你去告诉那个狐狸，今天明天我会赶鬼治病，第三天事儿就成全了。”耶稣在讲什么？他说：“我要下去成就一件大事，三天之内必发生重大事件。”他说：“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要往前行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以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往哪跑？我来的目的是干嘛？就是要在耶路撒冷的这个逾越节是作为那一只赎罪的羔羊，我往哪跑？我不能跑，我必须要向前走到那个地方去。”说耶稣没有跑。然后他说什么：“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用石头打死那差遣过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，向母鸡把小鸡扶在翅膀下一样。”这个画面够亲切吧？我们都见过母鸡护小鸡，下雨的时候是吧？好多人用这张照片来说明很多问题。耶稣也看到，他说：“我来到这个世上，对你们就像这只母鸡一样，把你们护在翅膀底下。”
只是你们却不愿意。说看哪，你们的家要成为皇场留给你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，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请问这句话什么时候他们说的？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百姓说什么？奉主名的，就是这句话是应当称颂的。现在耶稣跟他说，你们将来在我进城的时候，你们会高呼这句话。但是三天以后呢，把他杀了。所以他说，你是进还是退呢？耶稣说，我要直往前到十字架的面前，我不能退。下面一个教导的内容是，一个安息日到了，耶稣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，就窥探。为啥法利赛人请他吃饭呢？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共性，他们都是律法的维护者，所以耶稣的教导呢，让法利赛人有所佩服的。哪一个首领请他到家里去吃饭？这时候耶稣发现一个问题，请去吃饭的人呢，他都坐在首选的位置上。为啥要这么做呢？因为法利赛人他是有规矩的，什么人什么样的级别什么样的位置，请来以后要坐在哪个位置都是有讲究的。我们中国体制内对这个东西太讲究了，对吧？你不能说进来以后你随便坐个位置，那个位置是谁的就是谁，他是有非常讲究的。犹太人也是这样，尤其是法利赛人。哎，结果他们发现他们有人这么做，那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比喻，说你被请人去赴宴席的时候呢，不要坐在首位上。他说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人来请你起来给他让座的时候呢，你就有点尴尬了。他说你被请的时候呢，先坐在一个末位上面，然后主人过来呢，再把你请到一个尊贵的位上 C 位上去，这样把你请上去，那时你就有面子了。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？就是耶稣的最后一句话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所以耶稣教导的东西他都后面都有一句话，这句话就是那个主题，说你不要自己认为说我该坐那个位置你就坐那儿，你要等到别人把你升高的时候，你自己的卑微才能升高。如果你首先自高了，你可能被降卑。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个电视剧，因为电视剧里面我忘了它的名字叫什么，一个这个以前古代发生的啊，就是庄主过世了，然后这个太太开始执掌权柄，在年终的时候开那个掌球大会，然后他放了一桌，这一桌是贵宾桌，结果这个所有的掌柜的进来以后，认为这贵宾桌是给他们准备的。那掌柜的觉得，这公司不就是由我们挣的钱吗？当然我们也该坐这儿。结果这个妇人就说，不可以，你们掌柜的是那一桌，这一桌有更尊贵的客人。结果这些掌柜的们就大发怒，结果你知道他请的是谁呢？他请的是掌柜们的父母。这一下来的时候，所有的掌柜的全部都跪着了。所以你自认为你是这个公司里面贡献最大的，但你没想到老板在干嘛？老板在孝敬父母。所以你不服吗？这就是你可能永远你想不到的东西。那这一段经文让我一下想起那个电视剧，我不知道那电视剧叫什么啊，一个古装剧，很有意思，你们都看过，对吧？那这个宴会还没完，除了请的人以外呢，耶稣又给那个请客的人说，他说你摆设筵席啊，不要请你至亲的那些朋友，或者说能给你帮上忙的这些亲属啊、富足的邻居啊，因为你知道你请他呢，他会回请你，你帮他，他会帮你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流程。他说你要请客的话，要请那些贫穷的、缺腿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，然后就是怎么说呢，你请完以后他没法请你的那种，你去请请他们。为啥他讲这个呢？他说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到报答。如果你请客只是得到人的报答，你这个做法是没错的，但是如果你请客想要得到上帝的报答的话，你请错客人。 这就是耶稣的教导。所以他对法利赛人的教导非常严肃，非常严厉。那你想他这么一说完，这个请客的人很开心吗？那不开心了，对吧？我给你准备一顿饭让你吃，结果你还给我叫嚣一顿。所以你要追求在地上的报答和在天上的报答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。所以他在教导门徒，你要追求天上的报答，有关门徒的代价。那有这些门徒就说了，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们转来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那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这个话是反过来对谁说？刚才那些故事都是好多人讲的，他现在开始教导他的门徒。他说，你们十二个给我听着，你们要做我的门徒，要心里面有非常好的预备。怎么个算法呢？他说，如果你想盖一栋楼，你得先做个预算啊，要看看你能不能盖得起来，你不能让它烂尾了，对吗？他说，如果你想这个打一场仗，那你得计算一下我能不能打得过啊，如果打不过的话，那就签和平条约吧。这就是耶稣告诉他们。所以他说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请问这个地方耶稣教导的是什么？是让我们啥都别要了，还是说让我们去追求一个更高的标准？是不是让我们什么都别要了？耶稣其实让我们在世上要好好的在世上生活，但像天国在地上的生活。主导文里有一句话是什么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的天国在天上，但你的生活在地上，你要在地上见证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活。所以你要撇下的是那些带不到天上的，这些东西你都要撇下。背起你的十字架，就值得舍己，把自己舍去啊，不是你扛着别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上次跟他讲过，啊，榜样，第十四章里面说，他说你们作为我的门徒，你们要做什么榜样呢？你们要像盐和地上的盐一样。我们都吃过盐，我们做饭都放盐，盐是咸的。盐为什么是咸的？因为有氯化钠，是吧？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氯化钠是咸的。如果不是氯化钠，它是咸的吗？不是咸的。但我们今天吃的盐都是精制的盐，所以里面的成分主要是氯化钠。那早期的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盐呢，是晒出来的，晒出来的精度没有我们今天的精度高。它里面除了氯化钠，还有氯化钙，还有氯化镁，对吧？那这个盐巴你如果在那个室内放的时间长了，会发生什么？氯化钠就会变成氯化钙，变成氯化镁。那变成氯化钙的时候还咸吗？就不咸了。所以当时的盐呢，确实有失味的可能，是因为当时的工艺决定。今天的盐你放一个月两个月不会失味，因为里面就是纯净的氯化钠，它不会变成氯化钙，也不会变成这个氯化镁，就不会发生这个情况。但那个年代是这样。他说，你们是我的门徒，你们本该是那个世界上的榜样，就像那个盐不能失味一样。如果你们变了样子，不但邪了，那还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他给门徒讲了一句很刺耳的话，他说，你们有耳的就应当听。这句话是很刺耳的，对吧？他说，门徒你们要认真听，有耳的你们就当听，你们要做一粒盐，永远不要失位，跟随者，你是一个榜样。这个教导完以后呢，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，连着讲了三个比喻啊。这三个比喻是我们今天这一堂课里面的重点内容。行，我们现在先看看这三个比喻的第一个，众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时和他们吃饭。哎，这是这三个比喻里面的背景资料。记住这几个人名字：税吏、罪人、法利赛人、文士。那这俩是两完全不同的两类人。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受人尊重的宗教的领袖，
是人们爱戴的宗教领袖，税吏和罪人呢，是人们所唾弃的叛徒，相当于我们那说那个日本鬼子一样，那个叫汉奸一样，就是你为这个罗马人干事的犹太人。所以这两个人在百姓当中完全不同的两类人。然而他们两个呢，开始议论一件事，说耶稣怎么能和这些税吏罪人一起吃饭呢？注意这个背景下，耶稣讲了三个比喻。那这三个比喻我们所有的人都读过，那不一定大家那么完整的去了解它。第一个，耶稣就用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，丢了一只，不把那99只撇下，然后到旷野去找那一只去呢？如果找着了，那开心死了，回家以后呢，就又吃又喝，一头欢喜。那我们中间有没有谁放过羊的？不多吧，我小时候放过。我们中间有没有谁养宠物的？如果你的宠物丢了，宠物会不会叫？如果你的宠物丢了，请问宠物会不会着急？会。这就是这个比喻的核心内容。如果我是个放羊的，如果有一只羊丢了，那个羊会大叫，到处找它的主人，找羊群。那么一句话，丢了的羊知道自己丢了，把这个关键的东西抓住啊。丢了的羊知道自己丢了，你养宠物的人就知道，你的宠物丢了以后很着急，到处找主人，你也去找他，他也在找你，那他会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，羊是会发出声音来的。所以耶稣就后面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因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喜欢，比那个更大。那这个比喻呢非常清楚，有一种东西迷失了，他知道自己迷失了。那这个比喻和上面那个人要套到一起啊，因为他是对那些人讲的。那谁是那个羊呢？税吏和罪人。那谁是那个不知道的呢？文士、法利赛人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比喻一下就都明白了吗？他说有的人呢迷失了，他知道自己迷失了，有的人呢根本不知道自己迷失。所以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是谁呢？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。他认为我是教会领袖啊，我怎么可以迷失呢？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这么想。那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比喻说，或者一个富人有10块钱，丢了1块钱，他岂不点上灯，满屋子找，细细的找，结果就找着了，找着以后就欢喜快乐。那再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丢了1块钱，我们都丢过吗？都丢过。钱会不会在那找找手说我在干什么？会吗？钱永远不知道自己丢了，只有找钱的人知道说我的钱丢了，但是钱不会知道自己丢了。啊，把这两个比喻要准确的对照起来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说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快乐。那这两个比喻很容易明白，一个呢知道自己丢了，一个不知道自己丢了。那知道自己丢了的就是那个税吏和罪人，不知道自己丢了的就是自以为意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。这两个比喻都是为下面一个比喻做铺垫，这三个比喻一定要一起读，分开读我们就错过了它的精义。下面的比喻来了，浪子回头，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不止一遍的读过它，但未必完全读明白，我们今天把它详细读一读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的父亲呢就把家业分给他了。这一段里面有好多费解故事，我们今天不讲，该不该分，怎么分，那就是另外一个事，讲到的时候你可以讲讲。 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呢就把他一切所得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见那个地方遭到大饥荒，贫穷起来，于是呢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呢打发他去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吃，看来从一个富家富二代变成一个穷光蛋。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受着饥饿，我要起来，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呢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你把我当做一个故国的工人罢了。啊，这是故事的第一部分。那这个部分，浪子是谁？小儿子。小儿子知道什么？知道自己迷失了。这就是那只羊，丢了的那只羊。这个小儿子出去以后，经过了这么一圈，放荡带见以后，他说，坏了，我不该如此，我要回家了，我一定要回到我父亲那儿去。父亲知道不知道小儿子放荡？从一开始就知道，是不是？但是父亲给了他，才算给他，让他走了，让他经历了这一圈。小儿子知道他是那个迷失的，父亲知道小儿子就是那个迷失的，这是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，于是他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隔甚远，他的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呢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他的仆人说，把上好的袍子来给他穿上，把上好的戒指拿来给他戴上，把鞋子拿来给他穿上，然后把那只牛犊飞的给我杀了，我们要吃喝快乐，原因是我这个儿子死里复活，时而又得，他们就快乐起来了。那这个部分是比较欢喜的部分，是吧？回来了，那你讲道的时候可以发挥你的余地了，怎么讲都可以。但这里面的重点是，父亲根本没有听进去儿子说的任何一句话，是不是？为啥？父亲从一开始就知道今天的结果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个浪子，这个浪子将来回来很可怜，所以父亲给的是什么？我原来准备好的东西我现在都给你，袍子给你穿上，戒指给你戴上，鞋子给你穿上，然后把牛犊杀了一起庆祝吧。父亲根本没有听到说，从现在开始你是我雇工了啊，我开始给你发工资，你不要再叫我爸了，他没这么说。所以你能看到父亲知道儿子是那个警醒的醒悟过来的那一位，而小儿子呢也知道自己就是那个迷失的。这是这故事的第二部分。那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第三部分。那时大儿子在田里面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家里面是载歌载舞，又吃又喝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，说这什么事啊？仆人就说，你的兄弟回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见到他无灾无病的回来了，把肥牛给宰了，正在吃呢。这大儿子就很生气，不可进来。他的父亲就出来劝他，注意下面的话，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并没有，你没有给我宰过一只羔羊，叫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快乐开 party。 你现在这个儿子和娼妓消耗尽了你的产业，他回来了，你竟然给他宰肥牛庆祝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与我们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
大儿子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真实吗？也挺真实。但是这个大儿子知道不知道自己迷失？知道吗？他认为自己不迷失。我在家里面，我是老大，我在家里面没违过你的诫命，你说什么做我都去说做了，你要求什么我都给了，我怎么就迷失了呢？但是父亲却知道，真正迷失的呢，就是这个大儿子。
他说：“你常常跟我在一起，我所有的不都是你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呀。”父亲的
还不是儿子，都是你的。但是呢，你却容不下死而复生、死而复得的弟弟。所以这个大儿子根本不知道自己迷失了。但是这个父亲却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大儿子迷失了。谁是那一块钱？谁是那只羊？现在大家把这三个比喻再一比较，你就立刻明白这个比喻的问题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比喻用到我们今天该怎么用。这位父亲可以是谁？可以是我们天上的天父，对吧？就比喻里面的内容来看，这个小儿子呢，就是那一块钱，那只羊，他知道自己丢了，就是那个税吏，就是那些罪人，他知道自己不配，知道自己迷失在这个社会当中，要找出路。而那个大儿子呢，就是那丢的一块钱，丢哪都不知道，不会发生。他呢，不知道自己丢失了，就像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，整天待在神的殿里面。有吃有喝，不用担忧任何东西，觉得我怎么会迷失呢？这是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的故事。那作为神的国度，我们今天的比喻讲神国的比喻，那作为神的国度，这个小儿子是谁呀？我们所有的外邦人都是这个小儿子。那那个大儿子是谁？就是当时在神家里面的神所拣选的那些犹太人。所以他说，你们在后的要在前，在前的要在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迷失。谁是浪子？浪子回头我们读过无数次。谁是浪子？真正的浪子是那个大儿子，而不是那个小儿子。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来都是神所创造的人，因为这神的拣选，我们称为外邦人，犹太人称为神的选民，我们浪迹天涯，对吧？我们在外面挥霍了所有神给我们的资产，不是像小儿子一样吗？我们抓住了社会所有的东西。那些醒悟的小儿子可以回家了。回家以后，天父会怎么做？天父说：“你是死而复生，死而复得的。”我要把袍子给你穿上，戒指给你戴上，鞋子给你穿上，我要为你杀牛，为你开房。这就是那个小儿子。那大儿子是谁呢？是那些选民嘛，他们整天高高在上的坐在他们的圣殿当中，为他们办理着他们日常所有的业务，按照律法规定该干啥干啥，一切顺利。但他却不知道耶稣来了，站在他的身边，他不认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他不认识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耶稣。那你服侍谁啊？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不知道上帝是谁，你在服侍什么呢？你是一个迷失的。所以浪子这个故事，这三个一定要放在一块读。真正迷失的人是那一位大儿子，是丢掉的那一块钱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完全迷失了。最清醒的人是谁？就是那个父亲。父亲从开始就知道哪一个儿子是什么样子，从开始就为他们预备了后来所有的。他知道小儿子会回来，所以衣服都给他准备好。他知道大儿子会反抗，所以他那一段话讲说：“这不都是你的吗？你不就在家里吗？”所以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是什么？ 神国里面的好多事情不能用世俗的眼光去看，神国的东西超越于我们世俗。论大小，不要小看神国里的任何一件事，它可以成就大国。论多少，不要小看那个很小的很少的东西，它可以让你倍增。论前后，不要认为我们在神里面做了这么多工作，神一定比我排到前位，不见得。论高卑，谦卑的人才在神的国里可能成为至高，被升高。论报答，我们可以求世上的报答，但你更要求在天上的报答。天父的报答是什么？我们上堂讲过，天父的报答是什么？他要赐给你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？圣灵，对吧？圣灵给你了，你啥都有了；没有圣灵，你啥都没。给你十块钱，你明天花光了，啥都没。给你圣灵呢，你明天有十块钱，后天给还有十块钱。这叫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在神国里面，不要自求高位。我们要成为那一个丢失的羊，知道我回去要找羊群，而不要成为那一只丢失的钱，最后不知道自己丢失了，不知道自己迷惘。所以这就是神国的比喻，神国的比喻清楚了吧？好的，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，神国搞清楚了，那我们下一堂课还有一次蒙羞课，这一次蒙羞课里边我们下次再见，好吗？好。以下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，你可以问任何问题，不一定有准确答案，但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沟通，行吧？